大案纪实，鬼市人头案。所谓的鬼市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与可怕，算是夜市的一种。不过现在的夜市卖烧烤啤酒，以往的夜市以售卖孤衣，也就是旧衣服或者用料差做工粗的新衣服和文玩古玩为主，也掺杂着一些鱼目混珠来历不明的小商品。说去鬼市不能说去，亦不能说上，更不能说逛，得说汤鬼市。这汤字有学问呢，水深水浅，水急水缓，自己汤着市，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。而至于这鬼字解释，一是市场诡诈，充斥着假的、来路不明的、非法的东西；二是鬼市在深夜或者凌晨开始，天一擦亮，就像是晨风吹雾一样自然散去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无人组织亦无人管理。鬼市的环境昏暗，有的摊主会带个马灯，有的就只借着月亮之光，来趟鬼市的人有的带个手电筒。这漆黑的夜里，隔远了看，这些微小的灯光倒真有几分鬼火的感觉，穿梭于之中的人群也倒像是鬼影。鬼市进行着很多见不得人的交易，比如一些大户人家的子弟佣人偷拿家里的古董出来倒卖，还有的是刚得手的小贼急着把东西脱手。所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灯光只能用来照货物，不能照人脸。当然这鬼市也有讲究，看货不问货，不能问是哪儿来的哪儿得的，看好一手钱一手货，两清以后转身掉头就可以不认账。因此鬼市是捡漏的最佳场所，有人在鬼市上花几块十几块的买到过价值连城的宝贝，却有更多的人买到假货，连孩子都有假，本来是买儿子，交钱抱回家洗干净一看才知道是个丫头，那个小鸡鸡是人工做的。除了买卖东西，鬼市上还流传着很多的传说，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起人头奇案。1947年的冬天，天津西广开发区，这天鬼市一个姓何的小贩出摊的时候，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包裹，这用手一摸圆滚滚的，细看这包裹的用料也很不一般，他以为这里面装着什么宝贝，顾不上摆摊了，趁没人看见抱着包裹就回了家。然而等他到家打开包裹，才发现这里边宝贝没有，却有个女人头。小贩是吓坏了，尖叫着跑出去报了警，和现在办理刑事案件一样，破案得先确定死者身份。经过广泛的走访，警方了解到王家饭庄的二太太前几天出去买药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。经过王家的辨认，这颗头颅正是二太太刘氏的。说起来这个刘氏也是个可怜人，出生在富庶人家，家中做着大米生意，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可不知是什么时候家业被一帮强盗给盯上了。这群强盗抢光了刘家财产不说，还杀死了刘氏的父母，一夜之间年幼的刘氏失去了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东西。在那个年代，孤苦无依的女孩子往往难逃悲惨的命运，刘氏处处受苦，差点被卖到窑子里。后来一次偶然的际遇，刘氏遇到了王老板。王老板早年间开了饭庄，生意红火，家底殷实，对刘氏也是一见钟情，就将其带回家中娶为姨太。虽然是二房，但王老板从来没有亏待过刘氏。刘氏感激于王老板的恩惠，对王老板也很好，而且他为人和善，家里的丫头下人都很尊重他。刘氏年纪虽小，但是早年间漂泊在外的经历让他很会做人，并不争宠，因此和大太太的关系也不差。如果非要说刘氏有可能得罪什么人的话，也就是他比王老板小20多岁，老夫少妻的搭配经常惹得城里的流氓混混说些添油加醋的混段子。刘氏斥责过几回，但这万不至于落得个被杀死割头的结局啊。警察深入调查得知，王老板忙于饭庄生意，白天很少在家，刘氏就喜欢和丫头们一起出门闲逛， 而近来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供奉吕洞宾的道观，名为吕祖堂。根据刘氏的贴身丫头回应，失踪那天的下午，刘氏也去了吕祖堂听经。到了吕祖堂之后，他和以前一样让丫头在外面等，自己走了进去。往常刘氏听完经之后都是直接回家给王老板做饭，但是那天他从吕祖堂出来之后一直捂着胸口喊疼。因为刘氏平时就有肺病，丫头也没有多想，就说陪刘氏去买药，但是却被刘氏给拒绝了。刘氏让他先回家给老爷做饭，自己去药房买药，免得老爷回家的时候饭还没有做好，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便是刘氏最后一次出现时的情景。吕祖堂香火旺盛，来听经的人很多，主事的是个叫做任立奎的人。他长得慈眉善目，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，而且在香客中口碑极好。任立奎从众多香客之中收获了一帮极度崇拜他的粉丝，而这刘氏就是其中一个。这任立奎和刘氏一个俊一个美，年龄相当，这走得近了难免被人传些风言风语，久而久之这话也传到了王老板的耳朵里，两人也没少因此闹别扭。警察对王家的佣人反复问询，探知最严重的一次，王老板拿着菜刀吓唬刘氏，说如果他真的在外面有了人，一定会杀了他。原来这对老夫少妻并非像是表面上那般和谐。然而事发那天，王老板一直在饭店，饭店伙计和客人都能够作证。等到他忙完回家的时候，刘氏已经失踪了，他有充分的不在场的证明。毕竟刘氏是从吕祖堂出来后失踪的，警察决定找任立奎了解情况。这任立奎早就料到警察会来，面对询问也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他说那天刘氏是听经听到一半时所离开的，说是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当时任立奎还提出要送他回家，但是被他给拒绝了，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。任立奎这话听着没有什么破绽，和刘氏丫头说的也基本能对上，只是警察对周边住户走访后打听到，在刘氏失踪的第二天，吕祖堂遭贼了。可是任立奎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，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吗？吕祖堂周边只有一家药房，药房伙计告诉警察，当天确实有个打扮阔气的太太前来，买了心绞痛的药之后就离开了。这也引起了警察探长的怀疑，刘氏患的是肺病，为何要买治心绞痛的药？而更蹊跷的是，探长听说任立奎就有心绞痛的毛病，莫非是任立奎突然发病，让刘氏去帮他买药吗？那样的话，任立奎肯定是说了假话。探长仔细询问药房伙计当时的情况，岂料这一问之下更是糊涂了。据他的描述，那太太的衣着特征与刘氏丫头所描述的一致，可外貌特征与刘氏并不吻合。按理说，贴身丫头不应该把主人认错才是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刘氏与丫头告别后就遇害了，有人穿上她的衣服冒充她去买药。偏偏这个假刘氏买的是治心绞痛的药，任立奎的嫌疑就更大了。而更巧的是，任立奎在做吕祖堂主事之前曾经唱过一段时间的旦角，也就是戏曲中的女性形象，而且他个子不高，身形和刘氏也有些相仿。探长再次找来刘氏丫头一问，丫头仔细想了想，当日刘氏和他说话的时候一直有意用扇子遮着脸，只是那时候他关心刘氏的病情就忽略了这一点，现在想来真是让人毛骨悚然。探长心中明了，如果丫头看到的就已经是假刘氏了，那真刘氏必然留在了吕祖堂中。在探长的主导下，警方突然袭击，搜查了吕祖堂内任立奎的住处，找到了刘氏生前所佩戴的首饰，还搜出了和包裹刘氏头颅包裹一样的布料。在铁证面前，任立奎终于坦白，刘氏就是他杀的。原来刘氏经常去吕祖堂听任立奎讲经，觉得他年轻又有魅力，自己丈夫完全比不上。任立奎则垂涎刘氏的美色，一来二去两人就好上了。 渐渐的，刘氏不满足于只能和任力奎偷情，便想法子和任力奎私奔。但是任力奎不愿意放弃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名声和地位，嘴上说着等时机成熟了一定会带刘氏走，可实际上却在渐渐疏远刘氏。刘氏察觉出了任力奎的疏远，认为他玩弄了自己的感情。他知道任力奎极度看重名声，失踪那天他到吕祖堂之后再次提出私奔之事，并说若他不同意的话就将两人的事给抖露出去。任力奎感觉受到了威胁，一怒之下拿起桌上的烛台就对着刘氏给砸了下去。冷静下来的任力奎怕事情败露，就把刘氏的头给割下来，匆匆找了块布给包起来，尸身则是藏在房内准备晚上再处理。他知道王家丫头还在吕祖堂外面等待着刘氏，就化了女装，穿上刘氏的衣服，骗过丫头去药房买了药。当晚房中失窃，那个贼在黑暗里只看到有个东西被布包着，以为是值钱的东西，偷了就走。这半路上才发现偷了个人头，因为自己也是贼，报警的话就脱不了干系，就把人头重新用布给包好丢在了鬼市，后来便被姓何的小贩给捡了去。至于刘氏的尸身，堂里遭贼那天晚上已经被任力奎扔进了护城河，最终任力奎杀人罪名成立，被天津高等审判厅判处了死刑，立即枪决。此案因情节曲折，成为了民国八大奇案之一。